哥林多后书第六章一至二节，我们与神同工的也劝你们，不可徒受他的恩典，因为他说，在悦纳的时候，我应允了你；在拯救的日子，我搭救了你。看哪，现在正是悦纳的时候，现在正是拯救的日子。
感谢主的恩典呐！我们现在可以一起实体的聚会。我已经在1年多的时间，每一次都是我在这里讲道啊，大家在家里来的参与。那么，因为教会请我连续2个礼拜在你们当中来分享神的话，所以我就计划把我如何学习宣教。用2个礼拜的时间跟大家来分享啊，所以刚才我们念的经文在哥林多后书第六章第一到第二节，保罗劝勉我们，他说我们与神同工，就是保罗与神同工，也劝我们所有基督徒不可徒受神的恩典，就是他要求我们大家一起参与。宣教的工作，我就想到，在圣经里面有2个大的工程是神的工程，我们没有资格参与。第一个就是创造的大功，最后才做亚当。如果亚当问神说：“为什么你不先做我了？你做我以后，你创造世界，我可以帮忙。”神说：“如果我一早就做你，你站在哪里？没有地方让你站起来。神要做好了，最后才做亚当夏娃。所以你就知道，创造的工程，神在创世纪第一章清清楚楚，他做好以后，最后才做人。所以当亚当夏娃被造以后，他已经有一个很好的伊甸园。”在哪里来的生活？那么第二个工程，也是我们没有办法参与的，就是救赎的工程。当人犯罪以后，神就预言他的儿子耶稣基督，就是女人的后裔，来到这个世界，要对付魔鬼，要打伤魔鬼的头。那么这个女人的后裔。就是直到童贞女玛利亚被神的灵感动、感恩、感应生出来的耶稣基督。那么，在这个救赎的工程里面，神就让他的儿子来到这个世界，为你、为我的罪被钉在十字架。所以，以赛亚书53章说。神把众人的罪孽都归在耶稣的身上，他就是这样子被钉在十字架，为你为我而死，赎我们的罪。因为罗马书第6章23节说，罪的工价就是死。所以耶稣基督来担当全人类的罪的时候，他就要为你为我的罪而死。来应付了神要求这个工价，就是要死。当耶稣基督为我们死以后，圣经说，罗马书第1章第4节说，因从死里复活，耶稣以大能显明他是神的儿子。所以耶稣从死里复活，证明一件什么事情？他用死来败坏掌死权的魔鬼。魔鬼要我们死，耶稣就用死来胜过他，因为他不能被死拘禁啊！他从死里复活，把这个救恩完成以后， 让每一位接受耶稣基督的人，我们不再死，我们得到永生。所以约翰福音第三章十六节说，神爱我们，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耶稣赐给我们，叫一切相信他的不至灭亡，反得永生。这是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以后，把这个永生赐给我们。所以我说，在创造的工程我们没有资格参与，在救赎的工程我们更加没有资格，因为我们都是罪人，我们不配来侍奉神。但是当这个工程完成以后，你我因着耶稣基督的宝血，我们得到洁净，我们成为神的儿女以后，那么保罗 就在哥林多后书第六章说，保罗说他与神同工，也劝我们所有蒙恩得救的基督徒不可徒受神的恩典。就是我们要有反应，我们要参与与神同工，因为圣经说在悦纳的时候神应允了你，在拯救的日子主搭救了我们。那么保罗说，看哪、现在就是神悦纳的时候，现在就是神拯救的日子。那么是什么意思？就是现在就是你我参与宣教的时间。所以弟兄姊妹，我们信主以后，很多人以为我们什么都不需要做，等什么？等享天堂，得到永生，得到福气。但是神今天要我们大家一起与神同工，建立这个宣教的工作，就是带领多人归主，带领你的家人归主，带领你的亲友归主，带领一切的人来归信主。所以我用两个礼拜跟大家来到分享我是怎么样学习这个宣教。第一点就是从我的祖父母信主来学习宣教。我的祖父是在1916年由一位美国的宣教师和医师姑娘，就是 Miss Ruth Hitchcock， 她来到我们中国，来到我的家乡广东南方，带领我的祖，她是1915年来，她不懂中文，一句广东话都不会。她说当她来的时候一句都听不懂，后来因为每一次吃饭的时候有人就说吃饭吃饭，所以他只懂得吃饭，一听到吃饭就是精神了，有饭吃嘛。但是他说他听牧师讲道一直都没有讲吃饭，所以他就一句都听不懂。后来有一个牧师讲到吃饭，他是整个人精神了，当然那个时候没有饭吃，这是讲道说吃饭，但是他是从吃饭两个字一直学学学，就学到广东话。那么第二年呢、1915年来1916年呢，竟然他能够带我的祖父祖母来归主，这个实在是神奇。因为我的祖父祖母信主以后，在我们姓潘的啊，整条村都是姓潘的，所以很多人就奇怪，为什么你要信耶稣？那么我的祖父信主以后，他改他的名潘信一，信一为神，潘信一。我曾经问我的姑母，我说爷爷还没有信耶稣之前他叫什么名，他说我也不知道。我说你做女儿也不知道，我们做孙子不需要知道了。那么我很小，我的爸爸就被打死，就我就1岁半，我爸爸就被打死，但是我的爷爷还在那个时候，但是没有机会一起。那么你就看到这么神奇，因为他信主以后，他带领整条村40个村民归主， 所以在这个何教士写的书里面，谁掌管明天里面，就谈到我的祖父信主以后带领井川的人有40个位归主，实在是神的恩典。那么现在我就要从这个何义思教士来讲清楚，因为大家记得1900年是中国义和团的这个时候，那么很多因为这个义和团的情形呢，很多宣教士被打死，还有很多中国的基督徒也被打死。因为这个缘故，在我们中国北方有一个宣教的工厂，就缺乏了宣教士，因为很多宣教士 都没有生命，都死掉。所以有一位这个工厂的主任，这个负责人就是 Reverend Horace Holding， 就是何定牧师，他翻译中文何定牧师。他说每一次冬天的时候，这个农民就不能做工，因为下雪，下大雪，所以这个农民就用一个马车，木头车，很远的地方来到他的工厂，就请这个何定牧师派宣教士到他的家乡，向他们传福音，向他们讲圣经，因为他们都不能做工了，都是留在家里，不如你们可不可以来帮助我们，因为过去就是这样子，冬天的时候这个宣教士就去帮忙他们。但是现在宣教士都死掉，不够宣教士用，所以第一年这个木头车来又回去，第二年又来又回去。那么这个何定牧师就知道他一定要再到美国，到英国，到欧洲，要 recruit 宣教士，要再招募宣教士来帮忙，所以他就到美国，到英国，到欧洲去。那么这个何教士的家乡就是在美国加州 Santa Barbara， 在这个州里面，他的父母是一个 Sunkiss 这个 Orange 这个水果的富农，很多亩地是种这个水果。那么这个他的父母每年奉献很多很多钱来支持宣教，所以这个何定牧师一来到 LA 一定去探访他，因为这个家庭支持他们。那么这个何定牧师就是跟他讲这个木头车的意向，两年都没有宣教士可以用，所以请这个何教士的父母为他们祷告，也介绍宣教士过来。那个时候何教士只有10岁小孩子，但是他不是听大人讲话，他是偷听了，听到他们大人讲话，他因为他没有资格听了，因为这小孩子，但是听到说中国的木头切的意象没有宣教士，不够宣教士，所以这个小孩子10岁的时候，他就对自己讲：“我长大我去中国，我长大我就去中国。”整之一下转眼，就是他念大学了，在美国念大学2年级的时候，20多岁。那么有一天，他接到妈妈的来信，妈妈就说：“你不如今年停学一年，到中国去旅游，看看这个何定牧师嘛。”因为这个父母很爱主，支持宣教，也盼望他的女儿，因为小孩小的时候听过他说要宣教，说不如你今年停学一年，到中国去旅行，去探望这个何定牧师。但是这个。何义思那个时候他念大学的时候，他就已经没有意思去宣教了。他说我将来要做一个成功的商人，来为主赚钱，来支持宣教，但是我不去了，他不愿意去。但是妈妈说你今年去一去吧， 也不是叫他宣讲，是他叫他去旅行。但是我告诉你，那个时候中国有什么地方好旅行？我记得十多年前我到北京到这个万里长城的时候，有朋友带我们去那里，那么就在 万里长城的附近吃饭，吃完饭我就到洗手间去。那个时候就是十多年前 的洗手间也是很肮脏，味道不得了。那么几十年前，一百年前，哪里有好的设备？所以这个何教士知道去哪里的，就是妈妈要求他去看看宣教的工作。但是他那个时候说，我不没有兴趣，不过 我听妈妈说我就去了，但是我不答应了，就是这样子。所以当他们从罗桑来到西雅图坐船搭船的时候，刚好这个日本的货船呢有头等有28个位，那么有27位是卫理公会的宣教士，他们是一起坐船到中国宣教，只剩下一个位置，刚好他认识其中一位宣教士，所以他就说好，有盼、啊、就陪他们一起去。整治啊，当这个船一到太平洋的时候，这个大浪风浪大得不得了。就在这个时候，27位的宣教士就讲话了，他说不知道在我们中间有没有哪一位是越拿，你知道越拿是什么？越拿就是不听话的先知，神要他到尼尼微去宣教，他倒过另外的方向到他斯，所以在海里面神就兴起风浪。所以现在这班27位宣教士就说，不知道在我们当中有哪一位是约拿。那么他听到以后，他就岂有其理，你说我是约拿，他也不高兴。但是他说 不理你讲什么，他就不理，他一个人到这个甲板里面，就他自己一个人，因为整班人都对他好像对付他一样。那么他就在这个甲板里面，就其实就在这个时候交见，他说，神啊，我不愿意去、啊、不愿意做宣教士，我情愿用钱来支持他们。那么但是他心里一直没有平安，最后他就反复过来，他就神啊，如果你要我去，你感动我。神说，我这是一直感动你啊，你还要我再感动你做什么、啊、所以当他最后顺服神的时候，他发现就在这一刻，神把生命平安充满他的心灵。他92岁离开世界，但是他说，我自从哪一天这个快乐喜乐平安充满我，一直到我现在没有离开我。他蛮高兴要到中国去。所以当他这船抵达上海的时候，但是那个时候北方，中国北方都是大雪，所以他打问问当时的情况，他说没有车可以去，因为他大雪的缘故。所以他马上跟另外一位宣教士联系，因为这个宣教士在南方做宣教士， Miss Jackson 是女的宣教士，她一个 女孩子，所以他就跟这个 Miss Jackson 来的联系。但是这个联系以后，原来这个 Miss Jackson 就是在我们中国广东南方，在我们乡下的地方工作，所以他就带他到他的工厂里面来看看。看了几天以后，这个何教士他说，我现在知道将来我要在哪里做工，不是到北方，是在南方。所以当他 但是因为他答应去探访这个核定，所以一直 留到第二年二月的时候，这个雪融了了，他又到北方探访这个核定牧师。当他见了核定牧师的时候，何牧师很高兴，以为他一定来了、啊、但是他跟这个何牧师说，何牧师啊，我现在知道神要我在哪里做工。那么何牧师以为是指北方，但是他说是南方。那么这个 何牧师都是宣教士，整个中国都需要，所以说好，神带领你就最好。所以他就是这样子来到中国。当他回到旅行以后，再 回到美国的时候，妈妈来接船，他就说，妈妈，我知道神要我去中国。结果妈妈高兴得不得了，他说，我这是为你祷告，你小的时候我就把你奉献给神，我们一家都是这样子。所以以后他来中国传道的时候，刚好是世界大战，所以他延迟一年才来，到1915年才到中国。那么感谢主，他一生几十年一直到老在中国传道，就是他的父母完全支持他，他要用的钱，他建孤儿院，要建立学校等等，所有的工厂工作他请很多人帮忙，结果费用完全是他的父母一家人来支持他们。所以我们为着这个感恩，神就透过这一位宣教士，他的奉献，他的牺牲，也影响了我。那么我特别让大家知道，1984年9月这个27号就是这个何教士92岁离开世界，在美国。但是在他离开世界之前大概不到两个月，我跟太太跟我两个女儿，那个时候两个女儿还小，我们到罗桑，我们去探访他。探访他的时候，有一位我们的校友，他说，你也不知道他住在哪里，我带你去、啊、他就带我去。去到这个老人院的时候，那么这个校友说，你等一下，我先进去打一个招呼你才进来，他要介绍我去、啊、真是这个校友，他说常常他带校友来见何教士、啊、这次他来到的时候见到何教士，他说，何教士，我叫什么名你记得吗？何教士不认得的，不记得他。但是何教士 很厉害，他懂得我们中国人的礼貌，如果他说 我记得，但是他也不记得，那么这是方话了， 他不能 讲方言。但是他说，如果他说我不记得你啊，那么你一定不高兴了，你来看我，我也不记得你。所以这个何教士跟他说，这个名字很熟、啊、很熟了、啊、说我知道的，他不记得你了，你不要再问他，再问他他就 讲真话了。我就把他拉过来，我说等我自己来、啊、我就跑进前面，我说 何教士，我是潘世宏，我的祖父是潘信一，你记得吗？他说记得记得记得记得我。所以我们的校友他说，岂有其理，这是 不公平啊！你从来没有看过他，他就记得你。我常常带人去见他，他也不见我，不记得。我说不是记得我，是我的祖父，我的祖父他 是他中来中国第一个国子。所以呢是灵界不同、啊、我们很感恩一位爱主的老人家，一生他的中文，特别我们家乡的话呢，他比我还要讲得好。我两个女儿说，看到他好像中国的乡下的婆婆一样，他说我不相信他是外国人，他讲这个话好像乡下话一样。我说你试试跟他讲英文、啊、看看你的英文好还是他的英文好。神就是让一位老人家 来到中国，来到我们乡下吃咸鱼，吃我们不喜欢吃的东西，他就吃这个。所以你就看到他一生爱我们，我们感恩。那么另外第二点我要讲的，就是从剑道神学院的校友老师来应试宣教。我在1964年就到香港常州剑道神学院读书，1968年毕业。我下个今年年底我就79了 ,79。但是我是1964年进剑道，那个时候剑道都没有一个宣教系，只是我们4年的学时间里面有一个学期是学这个宣教历史，有一位宣教师来教导我们。不过在校园里面很奇怪，有一班以前的校友就用石头堆砌6个大字，就是吃苦、火热、开放啊！我把这个佛具也拍印出来，你可以看到。但是我们没有正式学宣教，但是校友就用石头堆了6个大字：吃苦、火热、开放。结果就成为我们剑道宣教的精神。那么在1941年已经有校友到印尼、到婆罗洲来宣教。那么现在我要讲第二个，就是1949年当中国政权一手的时候，就是共产党当政的时候，他把剑道在广西所有的外国宣教士都赶走。他说你们不走，我就以间谍的罪拘留你。所以他们一个一个 就从广西跑来香港。那么他们是属于宣道会，那么美国宣道总会就以为在中国50多年的工作就停下来了，就不能继续，所以他就把所有宣教士迁到越南来帮忙来工作。但是我们的院长是一个外国美国的宣教师，就是这个 Dr. William C. Newburn， 就翻译他的名字刘富群牧师。初时这个刘牧师来的时候，他们就给他这个刘吃这个靠刘做刘，但是他已经刘经不好了啊。后来有人在说这个姓刘就好啊，就改他的名字刘富群牧师。但是这个我们的院长，他在中国几十年，他的国语、他的广东话都很厉害。那么这个刘牧师就跟美国总会来到讨论，因为总会要他们全部要撤退到越南工作，不要再在中国，也不要在香港，因为他对香港没有信心。但是我们的院长他觉得香港还有可以做，所以他就跟他们来到讨论。但是你怎么样讨论他们都不接受。不接受以后呢，那么我们的院长就提到在广西还有20位同学，10位男10位女，只在欠1年的训练，他们就可以出来工厂做工。所以既然把这个广西的工作停顿，不如给我们1年的时间接受他们出来帮忙训练他们1年，那么他们可以做神的工作。那么美国总会就说好，就给你1年 单单批给他一年，但是有一个条件，没有经济的支持，这是二十个人他们的生活，他们的需要，我们不给钱，这个没有理由。但是对于这个宣教士来讲呢，他信心是爆棚的，所以他知道是神供应他，所以他既然你给他一年，马上他就写信给二十位同学出来。但是呢，因为共产党已经说这帮西国人是间谍，所以他就不能写用他的名字写信给他们，不然的话他们也受连累。所以他写什么？他只有写信给同学，下面没有签名。写什么呢？就写约翰十四章第二第三节。那么大家一打开这封信一看就知道是谁写给他，是院长的字，但是院长没有签名。某某同学，约翰十四章第二到第三节。那么这节经文讲什么呢？这节经文就是耶稣说，我去是为你们预备地方，我要去为你们预备了地方，就必再来接你们到我哪里去，我在哪里你们也在哪里。哇，这班同学一打开圣经，原来院长叫他出来到香港去，所以二十位同学马上收拾行李，也没有什么行李了，他们就第二天就一起坐火车来香港。那么我们的院长夫妇他就在尖沙咀的火车站去接他们，那么就带他们到常州，就是开始这一年的训练，最后一年的训练。你知道奇怪，这个院长真是为了解二十位同学用一年的时间训练他，所以他们很辛苦，也请香港的传道人来帮忙来教导他们。还有在这一年里面，他自己的女儿在美国毕业，大学毕业，他都不能回去，因为他不能离开这二十位同学。还有他的女儿结婚，本来做父亲又拖他出去了，他也不能去参加。还有最后连他的母亲快要离开世界，盼望见儿子最后一面，他也不能回去。所以你知道他心里，他很爱他的妈妈，因为他是孤儿，自小是妈妈带带他的，但是他不能回去，所以要等到毕业礼以后他才回美国，也到妈妈的坟墓里面来献花。他就是这样子，为了他的学生他牺牲了这么多。这一年没有经费，你就知道不容易生活，二十个人啊，不是一个人啊，还有用很多地方。所以在学期结束以前，他的 好朋友 Dr. Brown 从美国一位非常被神重用的牧师，是他的好朋友，特别来香港探访他。当他看到他这样子来训练学校同学的时候，他受感动，他就问他，你有什么需要你可以跟我讲，因为美国总会没有钱给你们，你要什么？那么我们的院长就跟他说，如果你可以寄$1,000来，对我们很有帮助。1950年，$1,000很厉害了。甚至这个 Dr. Brown 在美国就寄$1,000来给他。那么他得到$1,000。他就把它分为两份，500、500。那么他就对所有毕业的同学说，我给你看， 每所有20位同学去检查身体，去检查这个牙齿保健，把你们的身体牙齿弄好，就是在500块里面。还有每一位同学，每男同学每人一套西装，你看到他们穿的这个，就是他送给他的领带啊、衣服等等。女的就2件旗袍。那我告诉你，街边最后的一位就是我的姐夫，老是坐在前排。那么第二排中间这一位是我的姐姐，你可以知道。那么女同学就2件旗袍，还有每一位毕业同学一本皮面金边圣经，在圣经上面印了每一个同学的名字。所以我看过我姐夫我姐姐有这本圣经。除了这个以外，他要给他们每个人一本经文卫篇，这是查考圣经用的参考书，一本百科全书。如果现在就不要这么麻烦，给他一个 iPad 就够了。那么500块，这是做了这么多东西。另外这个院长说，另外有500块，你们毕业以后，你们哪一位要去宣教，有传费给你们去。但是声明，这个传费是单程传费，没有回头，每一个人只有坐老兵孙的船，只有去不能回来。还有去以后呢，无论你到哪里去，以后的生活费你们要仰望神，没有钱，没有薪水给你，没有技术在支持你，只是单程的船费送你们去。那么当时我的姐夫我的姐姐跟另外一位同学，他们本来要到印尼去的，所以就我姐夫就到香港印尼的大使馆去申请去印尼宣教。那么这个大使就问我的姐夫啊，你去多久啊？甚至我的姐夫说去永远啊 forever。 那么这个大使说，你有没有钱？你什么钱都没有，银行都没有钱，你去就是要我们印尼养你啊，不给他去，所以他们就不能去。后来他们另外两位同学就去了越南，总数有4位同学去越南，3位同学到高棉，就是现在的柬埔寨，2位去菲律宾，1位到马来西亚。他们就是去宣教。他们去的时候只是坐单程的船，去了哪里的时候 也不认识他们，也不知道想了岸谁接待他， nobody。 以后你也不能回来，因为没有船，没有票给你们回来。他们是这样子去宣教。还有他们真的好像这个边云波弟兄写的这个献给无名的传道者一样。我念最后这个边云波写的字，他说是自己的手甘心放下世上的享受，是自己的脚甘心到苦难的道路上来奔走，选中这条不自由的道路，并非出于无赖，相反的，却正是大胆地使用了自己的自由，所以宁肯叫泪水一行行向内心涌流，遥望着哥哥他的山顶，就是耶稣钉十字架的山顶，就是至死也绝不退后。这一班同学 就是自喜中心来到工作，来到服侍主。弟兄姊妹，盼望下个礼拜我继续把另外留待下次分享的，就是我在温哥华牧会的时候怎么样神把宣教的身子放在我心里，我跟大家分享。第四点，我怎么样参与宣教的体验。第五，我退休以后参与宣教，担任这个国际中华福音使命团的团牧，我们都是义牧为主来做。那么我下一次盼望大家都回来来听我讲这个。在我结论以后的时候，我就提到愿以我的生命影响你的生命，请加入宣教的行列，做什么？献上你的力量、时间、金钱，与神同工，参与宣教。愿主祝福我们。